啊，让我哋呢以头先嘅经文呢想起，啊，神应许呢佢子民带领佢哋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我哋喺加拿大呢个福地吓，都系感恩为呢个国家祈祷，并且呢也要祈求我哋唔忘记神嘅恩典吓。我一齐为呢个国家做一个祷告吓。亲爱天父，今日系加拿大嘅国庆日。151年的历史，为这个国家来到感恩，为这个国家来到祷告，为这个国家来到在你面前来到去感恩，并且是你呼求。因为你在你的话语上面提醒我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也都要为到君王和一切在位如此歌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的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因为神你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谦卑为这个国家所享受一切的丰盛来到向你感谢。我们为到这个国家有的资源开阔的空间，绿草，壮丽的大自然和财富感谢你。我们都为这个国家原本的敬虔的根基，就是用到诗篇72篇来到作为，加拿大国歌里面的命定，我们向你来到感谢。但是神啊，我们在今日愿意你听我们的呼求，愿意有更多的国民更多的领袖去寻求你的面，求你将我们这个国家原本有敬虔的根基再一次带回人的心，好让人的心明白到一切的美善一切的祝福都是源于你的慈爱。神啊，愿你掌权，从海这海直到那海，从那大河直到地极，就好像我们国会山庄上面所刻的金句一样。主啊，求你施恩，让我们执政掌权的议员，让他们三级的政府能够和谐的合作，为百姓谋平安谋福祉，让他们能够有精神，让他们家人有和乐，以至能够为百姓服务。主啊，帮助我们这个国家在道德沉沦堕落的一面的现象，神啊，求你施恩，叫我们从失望里面转为祷告，愿国民能够从各样的埋怨里面不忿里面能够转为积极的建立这个国家的美好。神啊，求你施恩，因为你愿意，这个国家的人能够是敬虔端正平安的度日，更盼望神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福音能够广传，给很多未认识的人能够得着真正的智慧和幸福的源头。帮助我们 的首领，我们的 Prime Minister 都能够回到有敬畏你的心，用你的智慧不是用人的意来到去治理国家，求你帮助他所有的内阁同僚都有行公义好怜悯，能够谦卑敬畏神做物主你的心。求主你施恩也在他们周围，在每一个地方，不论在政界，这个的教育界，不论在医疗界，不论在娱乐界，不论在新闻界，都兴起有敬虔爱主的基督徒成为他们的帮助和劝慰。神啊，求你施恩，愿你的计谋谋略传到永远，愿你要施行这个国家的旨意能够传到万代。神啊，帮助我们为神你的天国的子民有天国的勇气，能够作出是，正直的事，说出正直的言语，诚实的度日，远离恶事。主啊，求你施恩，也纪念我们 国家里面贫穷的人，弱势的人，被欺凌的人，贫穷的，不论是弱小，不论是老幼，求你施恩帮助，我们能够伸出同情的手，也帮助领袖政府们能够制定正确的决策，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神啊，求你施恩改变，正如你要改变万国，求你纪念这个地图成为你可以施恩带领归回你的道路的国家。求你也纪念我们下一代，他们在一切的 变迁和一切的迷惘里面，他们迷失，求主你施恩，将他们带回，行在你的光明里面，赐他们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以致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天创造主。主啊，求你施恩，也帮助我们教会和众这个地方的教会都是持守你真理，都是坚忍忍耐来到宽容地，也是坚定勇气地来到全港你的爱和真理。主啊，帮助我们信徒们有合一见证，有荣耀你名的见证，有人看到知道神你在此地，必要赐下你的出路，也赐下你的荣耀。神啊，帮助听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也协助我们时时为这个国家来到是守望，以致到神啊，你的旨意能够在天如同在地如同在天上运行。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151年啊，好长的历史回顾下。今天我同大家思想一段的圣经，在生命记第八章，我们会看两节到第五节几节的经文下，几节经文。但是今天的题目是讲到生命的考验。我给领师的话是胜出人生的考验啊，胜出。从这个题目我们知道人生是有考验。人生考验里面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感受，挫败或者是迷惘或者是得意啊。但是种种这种的感受和经历里面，我们怎样是能够胜出各种的迷惑困境啊，能够掌握出神赐人生有一些考验啊，是什么的益处，什么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从一个细微一个 macro 的观念来去剖析考验这回事，而是从生命记八章里面看宏观，看出这些考验带给我们有什么的感想和感受，以致我能够回顾以往，能够迎向前面的挑战。我们怎样解释人生里面失败、挫败、痛苦、伤心和失落这些经历呢？我们都个人都有这些经历，叫每人讲的话可以讲几日几夜，是不是？正如有一个专科医生，他的专科的专长就叫做 pain management。 他说到人生就是一场的痛苦，怎样去处理它，怎样去 manage 它，就成为一生的功课。一个医生的感受，怎样面对痛苦，怎样面对挣扎，怎样面对失落，怎样面对失望，怎样对自己的失败，对自己的软弱，你都是诠释。若果有神，为什么会有苦难？所以很多人和我年轻的时候都喜欢拿起梁应成博士那种苦罪原迷那本书看，并且不断地追寻这一类的题目去看，对吗？但是人生也都是有成功的考验，有快乐的考验，有人生高峰的时候的考验，并且让我们知道呢，有一样很惊讶的，就是原来有些考验是神放在人的生命的道路上面，是出于神自己的，是吧？所以我们就会说，究竟是什么的意思，什么的明白呢？所以我们怎样将两者失与得、成与败、强与弱、我们所经历的交织着的各样的感受经历，能够放在我们的人生命里面，能够明白它呢？生命记第八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章，也是非常出名的一章。因为为什么呢？若果耶稣基督今天在，你问他有哪章圣经、哪卷圣经你最喜欢的呢？我相信他不会没有提到生命记第八章。为什么呢？因为你记得耶稣在旷野受着魔鬼的试炼、的攻击，受着这个的人生的考验，他侍奉之前那种的试验的时候，耶稣所有打退魔鬼、打退试探、 所引用的经文出自哪里？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所以这一章圣经是非常大的启迪的真理所在，也是呢、基督徒呢时时需要翻翻去重温的一卷的圣经、啊、生命记的意思是什么呢？生命记的意思，我一起翻翻转头呢去读这几节经文、啊、安在这里、生命记、太小的字了，太小的字了。摩西五经嘛，创出你民身系嘛，但系创世纪嘅事迹喺摩西出世之前，系神嘅圣灵默示佢所记录嘅。但系喺出埃及记节对佢生命记，就系、是、摩西一生里边所经历嘅日子，对嘛？所以所记下嘅系摩西嘅笔迹，系圣灵感动佢选择性写下，要留于万世吓，乃、留于后代嘅子孙。万国万民的信息、所以关于生命记的意思，生命记、就是重申神的命令的意思。所以原文就是说这一切的话，一切的说话。所以生命记里面所包含的就是摩西有三次的讲道，长篇大论的复述，到关于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里面所有的律例典章事迹，将它浓缩在生命记里面，重复的讲一次。为什么要重复讲一次呢？因为对象，听的对象是新的一代神的百姓。那旧的一代在哪里？旧的一代在旷野38年里面来到都灭亡了。为什么他们灭亡？他们不是要进入应许地吗？因为他们，大家记得上次牧师讲，去到应许地的门口派12个探子入去，是吧？回来回来的是恶信不信的恶心，以致到神惩罚他们。他一代除了加勒和约书亚，没有人能够入到迦南应许地，但是他们的子孙，新的一代下一代可以入去，因为神的约是永不改变。神说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就应许地、凡是用信心能够承受的就进入到。所以生命记是关于重复神的律例典章，让到新的一代不会忘记，让他们谨记，也是知道入到去应许地，入到流奶与蜜、掘个山有铜有铁有各样的石、有没有石油？有石油、各样的 mineral 的地方、怎样的不要忘记这位赐恩给他创造的生命带领他的民族的真神耶和华真神、所以在生命记里面呢、我照足做了，他不动的、请你帮一帮阿张、所以从这幅、在网上你很容易找到这些的了，因为圣经的解释学习，现在因为网络，因为这些 social media 很容易能够学习，但是得不得到智慧，有没有领受当中的教训，就因人而异、所以这里是讲到神的命令和人的顺服，重新的来到是藉着中间你看到吗？历史的回顾一至四章，重新神的约五至十一章，然后重新这个法例律例典章、又重新读这个的典的神的要守的这个节期下的应许和领受的应许，还有讲到永远永远世世代代直到摩西的死亡、所以这一卷圣经是讲到摩西离世的、摩西离世的、是他临离世之前对他所爱的子民，也都是所我令他一生很痛苦的子民、从语重心长的讲出神要他们领受的、所以这里列出很多不同的、章的分，但是上面我们看出、这个作者提示我们整卷的生命记是叫人能够从往事的失败找到神话语的迫切性，也都从神的法则发现到神的话语的必要性，并且从人际的原则里面讲到人怎样待人、怎样保护、 人哋唔殺人嗰啲人啦、等等下，你都去行出神嘅話語個可行性，並且喺立約嗰個嘅聚會裏邊，你都係對神嘅話語不斷嘅紀念，持續地產生一個持續性啊！所以將生命嘅成全，所以整卷書可以立住為一個主題：生命嘅成全，或者人嘅順服，神嘅命令點樣係迫切，點樣必要，點樣可行，點樣持續，點樣係永續。落去下，所以这个呢成为我们了解这个书名的意思下。所以这卷圣经对以色列人直到今日都是非常重要，他们的耶和华神怎样是他们与神同行，今日也是我们基督徒也来到去认识这卷书下。让我们呢读出申命记八章有几节的圣经下，我今日一起读吧。我今日所吩咐你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加，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你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的神诫命、律例、典章为他。嗱，呢六节嘅圣经，让我一齐做祷告吓。神啊，求你祝福。求你帮助、光照，让讲的听的都能够领受你的恩言，帮助孩子讲得明白清楚，也知道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不论以往现在及将来，我们明白并且有智慧怎样度过这些考验苦难的煎熬，而得胜而感恩。神啊，愿你帮助，奉耶稣的名求， Amen。 那怎样是胜出人生的考验呢？因为时间关系，牧师很多就简短的讲了，有三方面我们要留意的、okay。 我照足做的啦，我听话照足做的啦、okay？ 那有三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首先呢，明白一样，成长没有捷径，人生的捷径不一定更好，Okay， 一定更好。那你要有一个故事呢，讲到、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Okay？ 那你知道很多人说、为什么耶稣要出于是、这个中东啊，对不对？你做救主应该是为什么不是中国人啊，为什么不是西人啊，不是非洲人啊。当然很多基督徒的解释，一个聪明解释，就是因为中东在地球的中间嘛，所以是全球的救主咯。这个是很有意思，因为中东是全球的中间，也都是呢所有历史的交接和关键的中心点，一切世界的历史、国际的历史，不论直接间接呢，都从中东的冲突、中东的发展大有关系。耶稣基督再回来，也都是选择返回那个地方的。但是为什么选犹太人呢，做他选民呢？有个故事这样讲都挺有意思的。他说神呢去各地，神的公道，各地去找这些选民。他首先去到希腊，问希腊人，如果我成为你们的唯一的上帝，你作我唯一的百姓，你能够为我做什么？希腊人怎样说？如果是这样呢，我们会制造最精致的艺术品。你知道希腊人的艺术品很漂亮的嘛，亦都是用最深奥的哲学思想，你知道希腊人的思想影响到西方国家到现在、okay？ 我们来到奉献给你、用这些超卓的文学、也都是赞颂你。上帝听了，多谢他们，但是离开、没有选他们做选民、跟着就去到罗马了。牧师，为什么希腊和罗马那时候是大国来的嘛、强国大国、就向罗马人讲，上帝说如果我作为你唯一的真神，你作我唯一的百姓的话，你为我做什么？ 咁羅馬人就話：啊，整個世界嘅人都知道我哋建築專家係咪啊？我哋建築啲華麗堂皇嘅建築物啊。OK， 你知今日嘅教會教堂啊，好多都係沿著羅馬人嘅建設嘅設計而成啊。並且咧開四通八達嘅道路啊，等等嚟到去咧係去讚頌你，叫所有人嚟聚集讚頌你。上帝聽咗之後。想想都挺有意思，不過也都是離開，沒有找他們做他們的選民，但是於是就去到中東一個小小的民族就問他們，因為他們是很聰明的做生意的人，猶太人，如果我做你唯一的神，真神，你做我唯一的子民，你能夠為我做什麼？猶太人這樣說，我們沒有什麼，冇乜嘢系堂皇嘅建筑物，冇乜嘢高超嘅冇咩高深嘅哲学啊、文学啊，但系我哋会讲故仔，我哋会讲故仔。Okay? 如果你成为我哋唯一嘅真神，我哋成为你唯一嘅子民嘅话，我将你嘅故事传遍全世界。Okay? 神都精打细算嘅话，啊，犹太人精打细算，神都精打细算。于是说好，一言为定。嗱，呢個故事好有趣，但係講到一樣嘢好重要。神選猶太人，聖經講到唔係因為佢有才有勢有學問有本事，唔係，又唔係因為佢強大，對嗎？但係因為佢哋願意一言為定，將神救恩嘅計劃做物主宇宙萬做物主嘅恩惠傳遍萬邦。但係猶太人喺呢度。就是失敗。舊約的聖經是神的故事，新約的聖經也是神，是耶穌基督神的兒子的故事。以色列人去以神一言為定，但是沒有履行這個的條件。他們當神因此來到拯救他們離開埃及，去應許地，經過大而可怕的曠野，并且是穷途末路后有追兵的红海的时候，神一样救赎他们，对吗？摩西神兴起这个民族英雄，带领这120,000人的离开这个埃及，周围都是鬼神敬拜鬼神的地方，神本应可以一下带他们去到流奶与蜜之地。我给个图你看看，由歌山蘭室這個猶太人先祖牧羊，就是約瑟做宰相接領他們的先祖落到去埃及，這段歷史就是現在你去到博物館都可以看到這歷史。去迦南，你看右上角耶利哥這些地方，最短的路線是怎樣行？沿著海，對嗎？但是神帶領他們是往南向東，在沙漠曠野兜圈，才在右下上到右上角進入這個的耶利哥，對嗎？應許之地。 okay? 另一幅圖，okay? 這幅圖太小了，okay? 這裡讓我們想到一件事，就是神怎麼揀選這樣呢？原來神在我有沒有著經文在這裡？神在神在他的揀，在他的計大智慧裏面，他講句說話，他說我不帶領你們沿著這個路線這樣走，因為必有爭戰，你們一定會驚慌害怕回回埃及，因為為奴做了400年的奴隸，只會驚慌屈服，不懂得爭戰，不懂得有骨氣，對嗎？神知道他們的軟弱，神說我帶你行另一條路，這條路不是捷徑，第一條路是預備你們的心，讓你能夠成為可以進入應許地，可以成為一個敬虔敬畏神一言為定的承諾可以持續下去的民族。所以神選擇帶領他們行这个的旷野路我们人生都很多旷野路，我们很多时候想想一生里面很多时刻不是很富裕，担子也很重 很多因為經濟、健康、關係上呢，我們好像在曠野裏面，有時我們看不到神的恩典。但是在這裡開始著神在曠野裏面的功課的時候，我們明白到一件事，就是成長沒有捷徑，人生捷徑不一定更好的，因為人生的捷徑往往會跳過很多人生要學的功課，人生要得磨練的東西、okay？ 所以如果人時時要找捷徑的話，其實是錯過了很多、有人種、你知道冬天種那些叫做、鬱金香、鬱金香是冬天種的，春天出的，大家知道嗎？將它在這些屋後面埋在泥土裏面，對嗎？讓它經過嚴寒的冬天、令到在春天的時候呢，它第一樣就會長出又高又強的美麗的鬱金香，對吧？但是有一年，不知道哪一年，我記得有一年呢，冬天很亂，我發現鄰居出的鬱金香呢，出來呢，冬天春天的時候又幼又短又不靚，就明白一件事，就是說到原來神在這個大自然的定律，也是人生的定律，就是說有些的功課，有些的、成長裡面的質素，有些要承擔這個人生的照命的東西，你一定是要經過一個曠野，一個漫長的歷程，才可以磨練到出來、okay？ 聖經說到鼎為煉銀，爐為煉金，唯有耶和華怎樣熬煉人的心。所以聖經說到神管教人，就好像父親管教兒子一樣，他因為愛我們，所以願意讓這些不舒服的、困難的、艱難的、流淚的東西臨到我們身上，以至去磨出、煉出我們成為金、成為銀，一個高貴的氣質、高貴的質素的人、okay？ 今天很多強國人，不說哪個國家，窮到的地步只有錢，周圍的旅行看不到那種質素，你要連他國家的領導人都要勸喻他們國民快點去學習多些、人生的道理、一些好的教訓、箴言、等等。所以不少 不少這個國家邀請不少、這個的宣教士、傳道人、教會曾經這些機構入過去呢，開辦、這些的課程給那些國民、人心是要試煉考驗。所以有人講到，當神佈一個局的時候呢，安排一個環境的時候呢，他在觀察監察著我們的心，思想著你心思所想，你看你怎樣想，看你怎樣做，你都可以塑造我們。當我去 Calvary 的時候，去班庫公園，我在那裡侍奉了兩三年時間，有時間就去看看這些落基山脈，在個河流邊，我思想自己的一生的成與敗。我跟你一樣都有成功和失敗的，我跟你一樣都是很貧微的出身，去到高峰又一個、想不到 的發展，又變得好像很失落一樣。我跟你都一樣、我很多時因為以往曾經去過高峰，曾經努力過創立不少的事，建立不少的事，很多的基業，但是一下覺得失去了。有很多人跟我說沒有失去啊，司牧師，但我時時心裏面耿耿於懷，失去了。但我望著那條河流、在 Kananaskis 那裡的河床的時候，我突然間領會到一樣的事，我跟你分享一樣的事。這個真是我在河流河邊所領受一個的意念。我開始明白到一樣的事，就是神看什麼，人看什麼呢？人是看成果的，對嗎？教會要看人數的，你做工要看升職的，是吧？你找工要找高薪的，是吧？你有卡片的、一張不夠，最好十零二十張、並且如果得一張的話，就前後左右都排滿它的。人是看這些的嘛，但神是否好像人的看法呢？聖經說的嘛，神不像人，人看外表，人神看內心。那我從這個就明白，如果人是看成果，神就不是看成果，神首先看一個人的心，對吧？ 然后跟着我从这个偈语呢就列出几样的东西。我说如果人看成果，神看人心，看成果就不会看到人的心，看到人的心你就不会介意成果，看到人的心才看出真正的成果。我也很开心啊，即刻写低，不知道何时跟你分享，今天就写出来了。我们往往看人看外貌，我们看我的配偶，看他的表，看他的 外表，我们看同事，看一个业绩，一个公司看我们，量度我们，就看我们搣不搣到quota。但他们不看你的心的，对吗？因为这个是世界世俗的看法，他们离开神的观点，没有这个价值观的看法。因此我们从小就被搞到呢，成日看成果，儿子要读书啊，读得好好地啊，要拿高分啊，99分不错，那分去了哪里啊，差一分啊，这样哇，令到你啊患得患失啊。考这个，为什么我来加拿大？因为很多人都说香港啊坟墓来的，毕业的坟墓啊，一定要远手高飞啊。我17岁呢，15岁就思量怎么离开家庭了， OK？ 16岁未到17岁我就离家出走了。虽然是一个浪子的心情，表面是一个啊守规矩的大仔啊，去旅行啊，去探我表哥啊，实际就离开家人啊等等啊。但去到之后终于熬到个成绩咯，又是赚到钱咯，于是看着这个成果走了吧。但直至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寻求自杀的出路，因为发觉原来周围的人都不明白我的心的痛苦，对吗？从那日开始才明白到，后来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明白到一样，但已经六十几岁了才看出这一样子。但我希望这样都贡献大家，不要看成果，神是看你和我的心。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你的心有没有被他熬炼到一个柔软，一个宽容，一个远大，一个勇敢，一个性格是完全你是你的理想，是文学的巨著，但永远不在你的生命的黑暗面里面能够呈现出来的性格。神原来要磨练我们，当你明白的时候，当你看到人的心，你就不介意他的成果了，对吗？所以耶稣看每一个人都有价值，他不是看你有没有穿金戴银，有没有好的外貌，好没有可学识，还有高超的儒学啊、理想啊等等，他没有看这些。他每个人的眼中都是宝贝的，他看我们的灵魂，他看我们的心，他不介意我们的成果。所以弟兄姊妹、教会领袖、所有在职场上的朋友们，神看成果，神看人的心。你的心，神看是什么的心呢？ OK？ 第一样，我们在这个旷野的考验里面要胜出的，要明白一样，神在旷野的人生里面，人生的旷野里面，往往是叫我们锻炼磨练到一种谦卑的心。 OK？ 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时时看都是有三样东西加一样东西，第一就是拯救，第二他的身份，第三就是神的保证，第四就是他的使命。在埃及的时候，神显出他的拯救，他得救，对吗？在西乃山确定他们是神天国的子民，给律法，给十诫他们。在40年的旷野保存他的生命，对吗？以至他们能够明白记得他们一言为定，同神一言为定的使命。出埃及显出神的拯救，西乃山显出神的对他子民的身份的确定，40年的旷野让他们信靠顺服神而存活，他们的节期他们的节期逾节怀念神的拯救，五旬节向神的委身，祝棚节赞颂神的赐福，是吧？这一群就成为神救赎的子民，顺命的子民，一群蒙恩 的群体。但是出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领袖层出问题，领袖层出问题。十二个探子是不是领袖啊？是啊，百几二百万人里面选出来的精英领袖啊，领袖出了问题。通常一个国家的家庭，一个民族领导是一个关键，兴衰存亡的关键，你同意吗？存亡的关键， 無論在學術界、政界、教育界、教會各樣層面，今天因為國家紀念日，所以提及其他層面，若果沒有中流砥柱的人出來看重這個的天職，帶回人回正路的話，這個民族就滅亡了。所以因此摩西被興起上來，是他不願意的，他不明白的，他不想的，但是歷史裡面你遍佈中國也好，各處都好，都是這樣，滿有才華的人，滿有才幹的人，總有一種不受到節制的野心。他滿有天生出來就含金鎖匙了，滿有權力成為政客之子，世代的政客了等等，但是不懂運用權力，是吧？野心、權力，很多潛能、很多 potential 的人有一樣的性格，不聽教，叫什麼？靈魂不受教啊！很多有恩賜的人、有才幹的人、生出來有權勢、有地位的人、有財富的人，都因為三樣東西：權力、野心，不肯受教，一敗塗地，各位家亡。所羅門是一個例子，對嗎？羅波安是一個例子，慾望驅促，權力分心，自己為中心。以色列人就是要被神磨練到，他們成為一個信命、信靠神，能夠見證神的大能。摩西其實非常之非常之困惑。你知道，你記得嗎？神呼召摩西的時候告訴他，我呼召你去見法老。摩西說，是我嗎？不是我吧，我殺了人，現在逃命，我躲在沙漠裡面，你叫我回來送死，還有他怎樣聽我啊？法老已經要通緝我了，是不是拿我命了？你真的呼召我嗎？我見到荊棘燒不毀，我見到條木像變成蛇又變回木像，但是是我嗎？神啊，你可不可以給一個明確的答覆，是我，你是將這件事交託給我呢？神說，答覆很奇怪，他說你去到見法老你就知道是我叫你去的，我想我問的問題是你，我去見他之前你給我知道，就好像有人去找工，神啊，這份工是不是你帶給我的呢？可不可以給我引證呢？可不可以讓我見到雀仔飛過跟我唱歌可不可以見到突然有人請我吃包心翅這些令我灰開心的東西呢？證明這份工就是神你帶領我呢？但很多時候神很沉默的，沒有出聲的，我在我經歷裏面好像我求神引證以至知道走那條路，但是神從來很少告訴他，是啦，告訴你是那裡了，樣他給你感動，他給你的話語，但往往都是說你去到你就知道我帶你去的了、okay? 所以我明白一件事，很多門都是關住的，但你知道一道門是會開給你，但你不會開那個門鎖，你不知道哪道門，對不對？去到你就知道，神往往就是這樣磨練我們的信心。Okay? 神很奇妙，所以我们以为一生的旅程里面不打不撞我摩西没打算做民族英雄，我没打算做牧师你又没打算做这份工，你没打算嫁这个人，你没打算又生一些小孩子，是吧？对吧？你没打算这些，但是你根本没有这样的，但是神带你经过水火，经过高山，经过低谷，你回顾一生，你来到这里，在这个151年的国庆在你今天坐在这里回想你的日子今天你有屋，你有儿有女，有粮食，是吧？有老人金，有 pension， 你有没有想过？我没有想过，我真的没有想过，我穷一生没有想过，结婚生小孩是我最担心的事，因为做穷的传道怎样养小孩呢？生一个好了，挨来挨去生一个好了，不过应父母之命就生了，是吧？生了不是仔喎，咁咪要继续生啦，系咪？一生两个都是女喎，孖胎喎，咁咪知道绝路噶啦，系咪？咁以为一生就系咁样啦嘛，已经好担心，成日问人哋：你哋点样供书教学啊？定系点样系养儿养女啊？咁样成日问啲同道嘅人啊、弟兄姊妹啊，其实问真系自己冇乜信心，即系话点样挨得到咧咁啊？但系今日有屋遮头虽然是半边屋，我个不是一间屋，是半边屋 有交通工具可以用、啊、有兒有女、啊、有妻有女、啊 okay? 有工作可以做、啊、有健康可以享受，有弟兄姊妹可以在身边做朋友相爱，是吧？我没有想过，我完全没有想过。所以一生的旅程里面发生的事情，到你进入了神的带领，你进入了神的拣选，你回头一望，你就知道原来神一直的是带领着你，但是一样的目的，他要你知道你要谦卑你的心，明白你的心、okay? 捷径不一定最好的 shortcut 永远学不到人生的功课，他要你纪念，他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okay? 你要他最伟大的心思意念的智慧，就是叫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什么一个人，我们认识到自己是怎样，不是人家看你是怎样，不是你以为自己是怎样、okay? 不是人觉得你是怎样，明白？是神的眼中创造你真正的你，在他心目之中的你，不是外面摆展出来装饰的你、啊、讲这个故事我结束，下次继续、okay? 啊、在公元2000年，我看、啊撒加拉雅牧师的书里面，他很多故事很感动我的，虽然那故事都比较西方一些、啊、因为我都是16岁多来加拿大嘛，所以是外面是黄色，里面有少少白色的都是、啊啊、公元、2000年的时候，苏联呢就释放那些囚犯，政治囚犯，有一个囚犯是匈牙利的囚犯，1945年就叫监禁了，当时呢他只有20岁、哎，获释的时候呢他已经是75岁了，长期单独的 solitary confinement， 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他一获释的时候，士兵看到他胡言乱语，以为他、啊、好像个癫人，以为他神经病混了这么久、嗯、有人说不如处决了他算了，抌了他算了，但有人劝、啊、这些士兵说不如你请个匈牙利的精神科的人專科來看看他，跟他聊幾句或者救得回的，那匈牙利的專科來了，精神科醫生來跟他聊，聊完之後就跟士兵說他不是神經病，他說的那些不是廢話，他說的那些是匈牙利的古語，就是鄉下話，現在沒差不多失傳的了、啊、不如你交給我們，讓我們幫幫他康復啦，或者記錄這些古語啦，有些文獻啦等等，是吧、啊、於是將他在個、啊监牢里面推出来，坐着轮椅推出来，啊，这个苏联终于答应了、啊、就给他出监了，是吧？当他坐着轮椅出来的时候，这个医生推着他出来的时候，他第一样东西问，如果你没看过这个故事，你不知道他第一样问什么，如果给你第一样会问什么，你想要求有什么，他就会问什么，他可不可以给我一块镜，给我一块镜，给我一块镜、okay? 我55年来都没再看过我的样子是怎样、okay? 你试想想他入监的时候，被监禁的时候20岁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现在出来的时候照了一块镜，是一个75岁的老人，对不对？政治斗争、主义斗争，人的黑暗就是毁坏很多人的人性和 人生和人命、啊、他看了不够一两秒，他就放低个镜，泣不成声。佢冇话相信镜里边嘅55年之后佢自己嘅样。嗱、okay? ，我哋每日朝头早打扫屋企、整早餐、化妆、着衫、装身，望一望唔错 ，OK， 出门口系嘛？呢、這个故事引发我谂一样嘢就系、是，我哋个灵魂有冇一面镜？我的灵魂有没有一面镜照到我们心内那天的心内那个阶段的心内那个时期的心里面是什么样子呢？你有没有一份灵魂的镜？你说灵魂是啊，有人说得好， You do not have a soul, you are a soul, you have a body， 意思是什么？你就是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你，没有第二个可以代替你，身体不存在都是你，你是一个怎样的你，就是你的灵魂了。 你的灵魂有没有面镜看到你内心如何呢？第一个功课，人生的旷野要胜出的话，要明白这一切的苦练，成与败，失与得，哀与乐，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为要苦练你，试验你，要你知道你内心如何，谦卑你的心，谦卑你的心，唯有神能够使人地高被高升，不会苛微人，不会浅微人，唯有神能够令你谦卑而不会羞辱你，世人要你降低羞辱你，是吧？所以我们经过这些旷野，经过这些日子，加拿大经过151年，我们经过30年、40年、50年，我们是不是能以个心灵已经柔和谦卑？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灵魂的镜。你说我怎样学习谦卑？一个方法，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唯有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的，反而虚己，取了驴仆的形象，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他坐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因耶稣的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于父神。你要学习谦卑，你要看出一个谦卑的人生，一个蒙恩的人生，一个灵魂的价值，你要看耶稣。个秘诀就是看耶稣。你有没有认识耶稣？你有没有时常翻回这个灵魂的镜子看看耶稣？有没有让耶稣看你的内心？你要诠释你人生、你一生、你那天那个阶段的经历和起伏。如果有的话，神话他的试验、他的苦练，你有益处了。我一起祷告。亲爱主，你的话语实在丰富，我们在你面前感恩，我们多谢你。我们人生经过很多水火、很多眼泪、很多的，你虽然是我们眼看不见，虽然是我们心想不透，但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超乎我们的道路。但是神啊，我永生的神，我们感谢你，你仍然将灵气出入我们的卑贱的 生命里面，用灵气出入我们的灵里面，以致我们能够有一个灵魂能够追寻你。也都感谢你，你仍然不断的，不但如此，带领我们经过人生不断的不同交织的经历，要折服我们的心，来到去明白你的苦心，来到爱慕你。仍然你让我们灵魂不安，因为我们里面如果离开了你，如果没有你这边镜子，我们就喘息不安，不饱足。神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懂得赞颂你、感恩，帮助在我们生命的深处不再任凭我们可怜的自我，任凭我们的兽性来辖制我们，反而我们愿意在赞美和感恩里面，愿意承诺回与你一言为定作的决定，作你永生的后嗣。神是帮助我们，让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时时叩门，等我们得警醒，因为你们时时等候我们，你的圣手在我们身上，不论我们怎样的摇动失败，你永久的旁臂、信实的旁臂、祝福的旁臂、医治的旁臂，永远是围绕着、托着我们。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而不属于这个世界，用这个世界上的物而不糟蹋这个世界上的物。虽然有买东西，但是它好像一无所有，虽然一无所有，它是觉得样样都有。求神你帮助我们，不论我们做什么，没有一件事都离开你的旨意，没有一件事都不在你的旨意之内。神啊，直至到我们甚至牺牲，我们都不退缩。主啊，我们回顾，我们前瞻，引领我们的心，直至我们学晓应许地的练习的苦练的功课。主啊，多谢你，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对不起，今天唱了，我们唱诗，我们奉献。